Welcome to the Lifespan Podcast, where we discuss the science of aging and how to be healthier at any stage of life.
今天我们跟随大卫·辛克莱尔和马修·拉普兰特两位大学教授讨论衰老的科学，以及如何在生命的任何阶段变得更健康。
I'm David Sinclair. I'm a professor at Harvard Medical School. I run a research lab that studies aging, why we get old, and why we may not have to. I've been there for 20 years, and we've made some breakthroughs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on this podcast. I'm also joined by my lovely co-host, Matt LaPlante.
Lovely. Talented. Brilliant.
Reasonably talented.
Good looking.
You're a great writer. We co-wrote a book called Lifespan together.
I'll take that compliment. Thank you.
好，我们接着这个上一集里面 David 和马修两位教授的聊天继续。马修说，加速老鼠的衰老需要我们测量衰老，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的方法之一，也可能是我们思考衰老的方式对人们最有意义的方法。你只是看一只老鼠，对吧？它有更多的白发，它变得更虚弱，它变得混乱，他没有那么活泼和兴奋，也没有在小型跑步机上跑那么久。但现在看来，我们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衡量衰老，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就是导致突破的原因。 David 说，是的，对，所以在2013年 Stephen Horvath 的实验室发表了一篇论文， Greg 的另一篇论文表明，如果你测量控制基因组这种捆绑和假脱基的化学物质以指定细胞类型，只有某些点位在你可以测量的基因上，这种化学物质被特别称为 DNA 甲基化。这是非常简单，它只是一个带有三个氢的碳，这种化学细胞添加到 DNA 中。当你在子宫中发育时，表观基因使脑细胞不同于肝脏细胞形成不同的模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会发生一些可预测的变化，它们会以线形方式变化。所以如果我拿了你的皮肤细胞或者你的血液，在一个或者数千个细胞中，我跨越六英尺测量了整个基因组的 DNA 甲基化，我们就是这样做的，然后我可以将其插入一个程序，它会吐出你的实际生理年龄，这与你的生日蜡烛多少无关。年轮年龄是根据地球绕太阳转了多少圈而定，对生理年龄那是无关紧要的。生理年龄是你真正的年龄，它也可以预测你什么时候会死亡。马修说，哦，太可怕了。 David 说，不，这不对，它是一种解放，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如何减缓甚至逆转这个过程。我们可以让 DNA 减少缠绕，也可以重新包装以逆转衰老过程，让细胞像以前一样工作，所以这个数字应该不可怕。如果您对此无能为力，这可能会很可怕，但正如我们将在本系列中了解的那样，您可以做很多事情。马修说，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可以随时测量生物时钟，那么所有这一切都很好，但听起来确实很昂贵而且耗费时间。这是一个过程，我当然会在这里为你准备，但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 David 说，好吧，过去只是阅读就很昂贵，第一个人类基因组耗资超过20亿美元，涉及一大群人和整栋建筑物。现在我们可以在士力架大小的巧克力棒上读取基因组，一天之内它会是100美元。可能是明年，我们使用相同的技术来读取 DNA 甲基化模式，我们将其放入所谓的 DNA 测序仪中。而现在如果您想每个月甚至每周都测试运行您的样本，则需要几百美元，这仍然超出了大多数人的承受能力。我的实验室有一个学生 Patrick， 他刚刚在网上发布了我们的预测表， 这表明我们可以将成千上万的人的样本放在一起，并在这些测序仪中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运行，这使运行它的成本降低不到$1。为什么这很重要？这意味着有一天任何人都可以做一个测试，并确定他们的生理年龄，并弄清楚他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是否在缓解衰老。马修说，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想每周检查我们的生理年龄，我基本上可以每年花费$50。 David 说，确切的，最终它将成为一个小型家用设备，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每天早上做。马修说，你的论点是，我也同意这一点，这对我们理解我们的一般健康意识和我们一般的疾病倾向状态比我们实足年龄要重要得多。 David 说，是的，我们发现那些没有做正确的事情，没有锻炼，没有保持良好饮食的习惯的人，生理年龄会变大，因此会死得更快。我们现在可以准确地测量老化过程。令我震惊的是，我们现在又有了生物信用评分。顺便说一句，我们可以改变。衰老是可塑的，这个数字不会保持不变，也不必每年继续上升。马修说，在酵母和小老鼠中。David 说，现在在人类身上。格瑞格在加利福尼亚有一家公司，他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研究人员合作，事实上他就是共同发明时钟的人。Steve Hovas 他们去年发表了一种三重处理化学品，我们将它们命名为 DHEA 二甲双胍和生长激素。它重建了胸腺，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发生的事情。它变小了，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测量了血液生物钟，以弄清楚他们的年龄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年轻了2岁半，马修说。在一次治疗之后， David 说，治疗花了1个月。马修说，所以是一系列的治疗。 David 说，是的，但这是最基本的。你可能会说2年半，谁在乎呢？首先，我会多花2年半的时间，如果可以的话，我会多花2周的时间。但2年半是一件大事，原因有二：一是格雷格现在表明，你可以重复这一点，不仅可以追溯到2年半，还可以追溯到5年。我知道有人在1年内将表观遗传时钟倒转了20年。马修说，他们进行了预治疗。他们经历过同样的待遇，格雷格在研究中使用的相同治疗或类似治疗一些人。戴维说，让我们谈谈我们如何做到这一点，现在有很多方法，是否可以逆转身体的年龄。马修说，这是一个惊人的，至少根据这些生物钟。戴维说，是的，完全正确，我们现在想弄清楚，他们更健康吗？他们看起来更年轻吗？到目前为止，答案是肯定的。但是想想这个，这是重要的第二点。2年半，对某些人，对我们某些观众来说，可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要永垂不朽，你所要做的就是回到每个生日的1年前。马修说，这会让人们大吃一惊。因为他们会说，哈佛大学的大卫·辛克莱尔刚刚说过，我们可以长生不老。戴维说，好吧，我们没有理由不能，没有法律规定我们必须变老。我们现在正在学习，不仅是什么导致了衰老，还学习了如何重置身体，使其再次年轻。我们不知道你可以重置身体多少次，但我敢打赌不止一次。那么在一个你可以多次，也许是数百次重置年龄的世界里会发生什么？那是事情变得非常有趣的时候。我想人们看到这个节目并在100年后收听到它时，他们会说，是的，那是人类真正改变的时刻。 马修说，好吧，让我们把这一切封装在一起，把这一切总结一下。这个节目探讨的是我们为什么会变老，所以如果人们想摆脱这一点，而不是一遍遍听这一集并试图总结它，这里有很多，让我们切中要点。我们为什么会变老？戴维说，好吧，我们现在了解到，不仅仅是事情出了问题，实际上有一个基本过程。时钟的滴答声，从一棵树到酵母，再到蝗虫、老鼠，包括我们自己，一切事物中发生的基因的脱线，这是导致许多事物出错的衰老的根本原因。有导致疾病的衰老特征，我们会在诊所看到这些。医生们正试图治疗该过程的最后阶段，但往往为时已晚，只能贴上创可贴来解决问题。我所说的以及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在所有这些疾病和衰老的原因之上还有一层，那就是整个监管，好吧。所以我们谈到了监管，我们有 mTOR， 对，我们有 mTOR， 它对氨基酸有反应， AMPK 它是血糖和能量，还有 sirtuins， 它对这两种东西都有反应。我们将在另一集中讨论其他的事情，例如冷和热，他们所做的是放慢所有的那些糟糕的过程，导致所有这些其他坏的事情，和这些我们称之为老年病的主要因素是 X 分化过程。所以我们真正想做的是让这个中间层变得超级有效，减缓甚至逆转衰老的过程。那我们该怎么做呢？所以现在我们有了这个重要的上层，这就是环境。事实证明，调节这个中间保护性生存层的大部分因素并不是从你父母那里获得的遗传，那些只控制衰老的 20%。 马修说，我们知道从非常古老的数据，对丹麦的双胞胎研究中了解到这一点。David说，Christensen 等人在2003年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了基因相同但生活方式不同的丹麦双胞胎，他们有不同的环境，有的吸烟，有的不吸烟，有的锻炼，有的不锻炼。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基因相同，其中 20% 会决定你晚年的健康状况，延缓衰老，但 80% 掌握在你自己手中。你如何过你的生活，那是控制长寿基因的顶层，长寿基因控制 X 分化和疾病过程。马修说，所以现在我们必须弄清楚在顶层做什么，其中大部分掌握在我们手中。戴维说，我们很幸运，80%。我们现在开始了解如何过一种生活，最大限度地延长寿命，并减缓 X 分化衰老过程。但我们没有涵盖 sirtuins， 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我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一些 sirtuins 及这些长寿基因的第三组，他们是如何工作的。因此在这七个中的三个存在于细胞核中，以控制该假脱机过程。所以这个 X 分化过程实际上是由于 sirtuins 故障。我们可以通过锻炼、节食和有时饥饿来维持他们在老年甚至中年的功能。我们稍后会讨论化学方法，但随后他们会负责基因的包装。还记得我说过 sirtuins 或者是 SIR 代表无声信息调节器吗？那是什么意思？沉默是 DNA 的捆绑，使它们沉默。所以你不希望大脑中存在肝脏基因，信息是 DNA， 它们对其进行调节。 sirtuins 在它的名字里，事实上在1990年代，这就是为什么我从那以后一直在努力理解和测试我的衰老信息理论，直到最近由于这本书，它才成为生物学中 非常流行的理论。事实上，现在我想说我们为什么会变老的主要理论。马修说，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比喻，我们以前用过，你已经用了很多，但我认为对于这个信息论来说值得重复。伙计，我得再次道歉，对那些不是在八九十年代长大的人表示歉意，但我们现在要从磁带转向光盘。David 说 CD， 是的，好吧，这些设备都是很棒的设备，你可以在上面放大约十首歌曲。他们的工作方式是，你有数字信息的一和零，类似于 DNA 编码方式。 DNA 有四个碱基，化学 ACTG， 这些数字信息由激光读取并播放优美的音乐。假设你有一首包含十个声部的交响乐，每个细胞都会播放这些歌曲的不同组合，但在一个细胞中有两万个不同的基因可以播放，而不是十首。我所说的老化相当于 CD 上有划痕，读取器是激光，现在也许是蓝色激光，在错误的时间跳过和播放错误的歌曲。这听起来很可怕，那是杂音，没有人愿意听那个。我是说，这相当于老化过程。在过去的二十年里，我们在哈佛的实验室一直在研究如何减缓这些划痕。还有，你能不能把 CD 打磨一下，让那些美妙的交响曲再次播放？马修说，我认为我们可能会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这个比喻。当我们谈论我们可以做的所有这些事情来摆脱这些划痕，清除表观遗传垃圾，逆转衰老时钟，我们可以回顾这一点。 David 说，是的，然后衰老疾病就会消失，这是一个大事件。我认为这是医学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们实际上从根本上了解了导致这些疾病的原因，而不仅仅是在实际问题发生时试图解决它。我把这比作到达悬崖的边缘。你在书中写道，我们太频繁地试图理解为什么我们在生命的尽头掉下悬崖，甚至没有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把我们带到了悬崖的边缘。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我们是如何到达那个悬崖的，甚至如何阻止它。马修说，所以在某些时候也许我们不必担心疾病，因为我们会非常健康，太年轻了，他们不会把我们带走，他们会让我们生病，也许吧，我们可以面对那些。但是 David 说，正如我们在 COVID-19 大流行中看到那样，如果你年轻，你可以生存，所以这真的很重要。这不仅仅是关于老年病，通过利用这个中间层，可以预防和治疗一生的疾病。这些保护性生存基因 mTOR、AMPK、sirtuins 和其他，不仅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且非常容易做到。我们今天可以做到，但也越来越多的使用营养素、药物和补充剂。但外面的世界很乱，其中一件事情是我们将在本集后续中做的事情，那就是讨论什么是真实的，什么不是，哪些补品有效，哪些制造商值得信赖。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澄清这个真正不值得信任的世界，并谈论什么是已知和什么是未知的，以及希望很快就会知道的东西。马修说，所以我们将谈论很多关于人们可以单独做些什么来缓解衰老。但是还有一件事情，你说你认为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社会共同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让我们每个人远离悬崖，还要让我们人类远离悬崖。 David 说，好吧，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几个世纪以来一直忽略了，现代医学想都不敢想，那就是衰老本身就是一种疾病。衰老是一种疾病，正如我们今天一直在谈论的那样，我们将在以后的 剧集中谈论，它越来越成为一种可以治疗的疾病。那么为什么这很重要呢？好吧，我们现在做我称之为打低鼠的方法的主要问题是，你等到生病了你去看医生，这往往已为时过晚，对吧？特别是当它是癌症时。但目前即使是心脏病也很难逆转，如果你去看医生，他们会治疗那种特定的疾病，而忽略最初是什么让你出现这种情况。你最终拥有健康的心脏，我们有很好的治疗血压和心脏的药物，但这忽略了身体其余部分。我们的大脑仍然会变老，这是社会最糟糕的噩梦。难怪我们看到痴呆症的增加，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治疗全身。现在我们了解到身体的所有部位，基本上所有老年疾病都是由于相同的潜在过程，我们可以找到停止的方法，当然可以放慢速度，停止并逆转这一过程。不仅在身体的某个部位，而是在所有组织和器官中，这样我们就可以保持年轻，不仅是心血管系统，还有大脑。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这就是真正的长寿，这可以让我们多活几十年，过上更健康的生活。马修说，我们可以一起到达那里。 David 说，嗯，这就是我们要谈的。延缓衰老过程并不难，测量它并不难，我们将学习如何做到这一点，这只是一个入门，我们将在后面剧集中详细介绍人们每天可以做的实际事情，以最大限度提高他们的健康、他们的表现、他们的外表以及最终他们的寿命。马修说，一旦医生了解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一旦我们都明白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他当成为当务之急。 David 说，好吧。我说，这不仅仅是长寿的权利，这实际上是你的义务，你对家人的责任。我的意思是，仅仅不健康对待你的身体，或者忽视它并让别人在疗养院照顾你20年是不公平的。为了家人，我们应该尽可能保持健康，为了社会，我们应该尽可能的去多做创造。假设我们还有30年，好吧，再过30年，你就有机会开始新的职业，参观新的地方，教育你的曾孙子，享受美好时光，我们将过上人们现在只能梦想的生活。马修说，接下来的讨论会更有趣。 David 说，我们还将进行一些相当有趣的研究，关于哪些有效，哪些无效。马修说，我想对于许多想要非常快速和简单的解决方案，或者想要相信他们认为有效的东西的人来说，这也将是一个挑战。 David 说，好吧，那里有很多神话，让我们来谈谈端粒、抗氧化剂这些东西，我们将要深入探讨，但有很多东西已经成为神话，对你的长寿几乎没有作用，但有些东西确实有作用，现在就开始去做，即将到来的事情会让每个人都大吃一惊。马修说，下一集我们将专门讨论节食和进食，我们不想放弃它，但接下来就是这些，对吧？ David 说，是的，所以我们下次见，我们将以感谢的方式结束这一集。